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神秘力量攻击白宫，系咪中俄超限战？住所被突击后，朱利安尼首次发声，话 FBI 此举违法。白宫宣布印度旅行禁令五月四号生效。欧盟公布供应链舶药产品清单，一半中国制造。习近平下令与美国争霸，内部文件曝光。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四月二十九号，美国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议员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证实，调查简报显示，美国本土已经发生多次疑似夏湾拿综合症的神秘攻击事件。目前联邦机构已经展开调查。白宫国防官员指，中俄有可能是幕后的黑手。所谓夏湾拿综合症，是指从2016年开始，美国驻古巴夏湾拿大使馆的多名工作人员出现原因不明的头痛、耳鸣、眩晕等症状，部分受害者发展为慢性疾病。事后调查显示，这一类神秘的脑部伤害很可能是某种形式的定向脉冲射频能量装置所致。据报道，去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官员在白宫以南的椭圆形草坪附近突然出现恶心、难受等不明健康状况而病倒。早在2019年感恩节后不久，美国国家安全会的另一名官员在华盛顿郊外的阿灵顿放狗，从一辆靠近的面包车上面落来一名男子。当这名男子超过他时，他的狗立刻抽搐起来，他同时出现了耳鸣、头痛、恶心等症状。据悉，在迈阿密亦发生过一次疑似针对联邦政府人员的定向能量的攻击事件。这名官员出现的症状和夏湾拿综合症类似。目前美国中情局、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已经展开相关的调查。白宫一位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亦表示，白宫正在跟各个部门和机构密切合作，处理不明原因的健康事件，并确保在世界各地的美国人的安全。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报告认为，这种定向脉冲无线电频率可能是造成这种症状的最合理解释，但该报告并没有指出致病的能源以及是否是一种攻击。国防官员表示，世界各地的定向能量攻击威胁正在增长，包括欧洲和美国，针对美国人员的这种攻击事件亦越来越多。虽然对这些事件的调查还未有得出结论，亦无法确定谁主导了这些神秘的袭击，但中共和俄罗斯有可能是幕后的黑手。目前国会议员已经向拜登政府官员施压，要求他们在疑似袭击事件及正进行的调查中，向国会议员和公众更加透明地披露更多信息。针对联邦调查局星期三突击了前总统川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的住所事件，朱利安尼在4月29号晚首次发声，他谴责 FBI 此举是违法的，还说他们才应该被调查。朱利安尼星期四晚对福克斯新闻说， FBI 人员拿走了700个电子设备，还有2个别人的电子设备，但没有拿走亨特拜登的硬盘，而最终这些都将成为他无罪的证明。朱利安尼在 Tucker Carlson Tonight 节目中说，我知道这件事已经有两年了，我知道他们可能来突击检查。他还指出，他的 iCloud 账户在2019年他为川普弹劾案辩护期间就已经被违宪地突击检查过。他说，我有两年的时间我可以销毁证据，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这些证据是证明我们是无罪的，他证明了总统和我以及我们所有人都是无辜的。他还指出，他拥有的证据显示他们 FBI 当局才在犯罪，毫无疑问他们在犯罪。事实是 FBI 那张搜查令是完全非法的，你能够获得搜查令的唯一的方法是你能证明有一些证据表明这个人要销毁证据，或者要带着证据逃跑。提到星期三的经历时，朱利安尼说，星期三上午六点，我被砰一声的巨大的敲门声吵醒，门口来了700个 FBI 特工，手持搜查令。我看了手令，然后说，我知道这个好好，因为我愿意将这些交给政府，我已经跟他们讨论了两年了。据悉 FBI 一直在调查朱利安尼去年是否作为美经注册的外国代理人， 從事非法行動並試圖影響美國對烏克蘭的外交政策。朱利安尼否認自己違法，他說：我怎可能一邊代理川普的烏克蘭彈劾辯護，一方面又代理烏克蘭公民進行遊說呢？我從未代表烏克蘭國民或官員，我已經拒絕了他們幾次。我在烏克蘭等國家地區簽有合同，合同中有一條規定，我不會參與遊說或代表外國，因為我覺得這樣不合適。朱利安尼補充說。朱利安尼還提到，司法部在2019年就入侵了他的 iCloud 帳戶，這些檢察官都違反了法律，他們應該因公然侵犯我的憲法權利和總統川普的憲法權利而受到調查。他們在我不知道的情況下就入侵了我的 iCloud， 拿走了享有特權的文件，並單方面選擇他們要閱讀和不閱讀的內容。他譴責美國司法部對他進行間諜活動，他說這個是我曾光榮服務過的司法部門的恥辱，如果不認真對待，如果他們不受到制裁，那這裡就不再是一個自由的國家了。他認為司法部此舉所用的完全是獨裁國家才有的策略。白宮星期五宣布，將從5月4日下星期二開始實施印度旅行禁令，以應對印度持續爆發的中共病毒疫情。白宮新聞發言人珍薩基表示，根據美國疾控中心 CDC 的建議，政府將立即開始限制來自印度的旅行，考慮到印度的確診病例數目特別多，而且有多個變種病毒在當地流行，這項旅行禁令將會在5月4日星期二生效。該政策將不適用於美國公民、合法永久居民、人道主義工作者或其他有豁免權的個人。符合豁免標準的人在離開印度之前必須進行測試並出示陰性證明，如果他們沒有接種疫苗，則必須在進入美國後進行隔離並再次接受測試。白宮星期五向國會辦公室通報了這個政策，新政策將於美東時間5月4日上午12:01生效。據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將發布 2012F 行政命令，限制過去14日內曾在印度的外國公民進入美國，而航空公司則是已經被告知這個決定。根據印度衛生部的統計，星期五印度記錄了386452例確診，再次創下單日新增病例紀錄，並連續第九日每日增加超過30萬個病例，而單日感染死亡人數為3498人，令到總死亡人數達到208330人。在美國宣布對印度實施旅行限制的前一日，印度航空公司剛表示，它計劃在5月上旬恢復接近疫情前水平的直飛美國航班。目前，包括英國、法國、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國都實施了旅行限制，禁止往來印度的所有航班。彭博社星期五4月30日報導說，歐盟委員會正在草擬一份文件，公布了歐盟高度依賴的供應鏈薄弱產品清單，其中一半來自中國。報導說，文件稱歐盟需要評估供應鏈的戰略依賴性，避免再出現去年中共病毒初期供應鏈巨變造成的措手不及。草案還概述了歐盟未來的工業路線圖。彭博社看到這份文件顯示，歐盟目前高度依賴的約有137種產品，佔進口總額的 6%， 其中主要是能源密集型產業所使用的原材料和化學品，亦包括藥物活性成分和其他保健產品。這些歐盟依賴的產品中，大約一半是來自中國進口的，文件中這麼說。同時，文件還強調另外34種未具名的產品的供應可能更脆弱，因為這些產品尋求代替的可能性較低，其中包括20種是能源產業的原材料和化學品，其餘大多數是製藥和其他健保相關產品的生產原料。文件特別強調了歐中之間的緊張關係，歐盟一直希望維持全球貿易流動，但同時亦想保護歐洲企業免受某些國家不公平做法和外國補貼的傷害。歐盟的對華立場正在轉強，法國和德國亦在推動新規則，準備打造歐盟領軍公司，可以在全球市場上和超大規模公司展開競爭。歐盟委員會下週將出台包括罰款和否決交易的新規定， 防止外国政府持有的企业收购欧洲公司。星期五报道的文件草案还提到，欧盟可能考虑与最密切的盟友和伙伴构建更强、更多元的代替供应链，库存和必要时自主经营亦是应对举措之一。文件最后探讨了如何令到单一市场做好应对未来危机的准备，进行绿色和电子转型，尤其是通过欧盟的疫情复苏基金来实现这些目标，以及到2050年实现欧洲气候中立的提案，包括为一些部门提出碳边境调整机制。草案可能会做修改，并将定于下周最终定稿。中共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促使美国联合盟友共同对抗中共。近日，大纪元获得一份中共内部的文件披露，习近平早在4年前就下令要同美国争霸，试图争夺国际新秩序的领导权。据大纪元4月30日独家报道，近期获得中共辽宁省网信部门2017年传达的最新讲话精神的内部文件。文件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和辽宁省省委书记李希在中央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根据该文件，2017年1月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了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不过习的讲话全文并未下发，而是在中央网信办2月7日召开的地方网信办主任座谈会，和3月24日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内部传达。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以及习近平在会议上的讲话内容，至今未见公开报道。另据中央辽宁省政府网站消息，2017年3月24日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尽管当局在公开报道中呼吁深入学习贯彻第四次会议的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但对讲话内容只字未提。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在习近平上台后在2014年2月成立，负责网际网络审查的最高机构，习近平亲任组长，他的办公室简称中央网信办，隶属中共中央委员会，同时亦是中共国务院办事机构，又名国家网信办。辽宁省网信部门这份内部文件披露了中共不欲人知的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首先提到中央领导小组前三次会议主要构建了六个方面，确立网信工作顶层设计，坚持正能量，敢负责、敢管，牢固国家网络安全屏障，信息化驱动经济，网络空间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提升，强化统筹协调联动网信工作。一句话，就是中共加强了网信部门的权力，强化了网络审查和信息过滤。在仅限内部传达的第四次会议上，习近平重点强调了五个方面，主要包括新媒体运用和管理、核心技术的发展、网络安全保障、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和全球网际网络的治理。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